以下的讲道信息原由南加州恩典教会的主任牧师约翰·麦克阿瑟主讲。约翰是一位牧者、作家、恩主神学院的院长，并且是《赐你恩福》节目的主讲人。约翰的这个圣经教导媒体事工负责开发和分享他的教导资源到世界各地。这个翻译节目是透过《赐你恩福》和他的支持者所提供的。在节目结束时，你将会听到如何联系赐你恩福的详细信息。现在让我们一起聆听赐你恩福的圣经老师约翰·麦克阿瑟的讲解。一步一节，释放神的真理。
好，请打开圣经，翻到罗马书的第一章。今天呢，我们要研读第一章的16到17节。请听我读这两节经文，然后呢，再看神在这两节经文中向我们启示的话语。保罗说：“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这是人类手中迄今为止最能转变生命的真理。如果我们真正理解和回应这两节涵盖的真理呢，我们对时间和永恒的看法就会完全改变。我认为这两节经文是罗马书的主题和中心思想。在这些基要的真理中，使徒书信的经义也以简练荣耀而全面的表达呈现出来了。这是基督福音的总括。保罗呢，这样开头：“我不以福音为耻。”接下来他用两节简洁的经文传达了这个真理。我们要知道，保罗的开场白呢，是极具能力的宣告。这个宣告包含了两部分，第一部分跟神的福音有关，就是跟福音的内容有关；第二部分跟保罗个人对福音的阐述有关。好，我们看第一章的第一部分，然后再看剩下的部分。所以保罗阐述了他的信息，他把自己视为福音的使者，他把使徒书信的中心思想总结出来，在接着的章节中有展开的叙述。使徒书信就是对第16节、17节的详细叙述。所以正确认识这两节经文对我们来说呢非常关键。我非常确信到此为止，保罗一直竭力让听众明白自己所讲的，他一直在建构联系，好让人专心聆听。现在呢，他抓住了听众的注意力，提出了自己的中心论点。请再看第16节，他说：“我不以福音为耻。”这句话呢，就是他对之前提到的工作最后的描述。他用我不以福音为耻这个表达作为总结，也介绍了主题，主题就是基督的福音。保罗不以基督的福音为耻，所有学识渊博的宗教家、罗马哲学家都吓不倒保罗，在雅典他们没有吓倒他，在哥林多他们没有吓倒他，在以弗所他们也没有吓倒他，甚至在耶路撒冷他们也没能吓倒他。而在这里呢，他们同样吓不倒保罗。保罗以福音为荣，他因为能传扬福音而大大欢喜，他赤诚渴望来传扬耶稣基督，即使存在犹太人顽固的逼迫、外邦人的愚昧，福音仍然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保罗毫不犹豫地传扬福音。在腓立比， 他曾被下在监里，在铁沙罗尼加他被人赶出城，他曾经从庇里亚暗暗地离开，在雅典被人耻笑，在哥林多被看作愚昧，在耶路撒冷他直接成为众人恼怒和痛恨的焦点，在加拉太人家用石头打他，即使是这样，到了罗马他仍然渴望传扬福音。我猜想的我们所有人都会持有和保罗同样的想法，但是实际上我们经常以基督的福音为耻。我觉得很多人不肯承认呢，我们不会这样说，不会这样轻易的承认，但这就是事实。因为很多时候当我们有机会传福音了，可我们却不说，我们应当勇敢的时候却不勇敢，我们要面对这个世界的仇恨，我们要面对人对福音漫不经心的态度。福音涉及人的罪、流血和死亡，很多人认为福音愚拙蠢笨，我们害怕他们的想法，所以我们常常在应当开口的时候闭口不言。但是保罗平静地看待不信者的藐视，他理解那些拒绝基督的人为什么会藐视和嘲笑福音。保罗为着福音冒着死亡的危险，但是他从来没有以基督的福音为耻。提摩太有过，但保罗从来没有，他愿意在任何时候向任何人传扬耶稣基督。人的惧怕形成了何等的网罗，保罗似乎是靠着神的大能胜过了这个恐惧。有人说，如果你用粉笔在地板上画一个大圆圈，然后呢把一只鹅放在里面，鹅呢不会跨出这个圆圈，它会待在里面。我读过的书上说，鹅会待在粉笔圈内直到死为止。这让我想到了有些人呢就像鹅，他们害怕习俗、常规、嘲笑和藐视，从来不会走出这个恐惧的圆圈，因为他们害怕呀。有人呢贬低福音和基督，他们从来都不会开口传福音。但是保罗不是这样，很可惜啊，从世界而来的反对和贬低会让人恐惧，会让我们沉默，或者让我们扭曲了福音的信息来适应人的讲论，这实在是可悲。这一周呢，我在穆迪分享信息，我呢了解到美国出现了一种新的运动，叫做健康和财富事工。他们承诺在基督里会得到健康和财富，你会感到舒适，也会收获物质。你们知道让我奇怪的是什么吗？马太福音第八章，有个文士来到耶稣面前说，夫子，你无论往哪里去，我要跟从你。耶稣说，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耶稣的意思是，朋友，我无法接受你的跟随，因为你在寻找舒适和安逸，你寻找的一切都为了让你的肉体舒适，我无法提供给你。耶稣拒绝了他，他想要舒适，耶稣说，我没有。今天呢，有人说耶稣会让你一切都好起来的，耶稣会医治你，你永远不会生病，也不会感冒，你肉体的生命会饱受祝福。这些人承诺的一切全都是耶稣拒绝提供的。又有一个人来对耶稣说，主啊，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耶稣说，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这人的父亲还没有去世呢，但是他想要等着继承父亲的产业， 他来到耶稣面前说，我要来跟从你，但是让我先拿到钱吧。耶稣拒绝了他的请求。这些人被撒旦的谎言给耍了，个人享受让人离开基督，他们害怕失去了享受和个人财富，他们害怕失去这一切。好，假教师就来了，提供这些舒适的承诺让人离开基督，所以这些人把真正的福音变成了虚谎。我们一定要向人们传讲真理的福音，不以福音为耻，不因为要迁就人的罪恶就在真理上妥协了，以真理为耻。那为什么保罗这么勇敢呢？这就是关键，他为什么这么大胆呢？第十六节说出了答案，他不以福音为耻，因为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我们现在从使徒的心声来到了这封书信的核心，他能够勇敢地传讲福音，是因为福音本身啊，因为福音能做的一切。为什么保罗没有以福音为耻呢？能够胜过这个试探呢？他非但不以福音为耻，而且呢，非常喜乐而兴奋地传讲福音。这是因为福音充满全能，福音能改变生命。保罗知道他曾经目睹，他也确信。当然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提到，福音成了绊脚石，福音愚拙，却也是神的大能拯救相信的人。保罗知道。这让我想起了一个故事。我说过有个吸尘器的销售员，他呢走到了一户人家，就开始机械式的说啊那些典型的销售行话啊，没等女户主说一个字呢，这位女士打开了门，她进入客厅说，女士，我要告诉你，这个吸尘器呢可以把房子里的一切吸走，你必须小心的使用啊，免得失去了地板，因为实在太强了，我要怎么怎么。那位女士说，请等一等。她却继续说，我要给你展示这个吸尘器的威力。她就把包里装的什么灰尘啊、垃圾啊、各种废物啊都倒在地板上，说，女士啊，如果这个吸尘器不能在两分钟之内吸进所有这些垃圾，我就用勺子把它都吃光。好，这位女士呢终于有机会说话了，她说，你现在就开始吃吧，这里根本就没有电。我想说的是，在你销售产品之前呢，最好要弄清楚有没有足够的能量来启动，对不对啊？使徒保罗不以福音为耻的原因在于他认识到福音的大能，他知道无论人怎么样看福音，福音都能改变人的生命。他一切热诚的终极目标就是要看到人得救。罗马书第九章，保罗甚至说，如果可以看到同胞得救，即使要他与基督分离，他也愿意。他一点都不在乎自己的享受，他也不在乎自己的名声，他不关心自己受不受欢迎。为了让人听到清晰的福音，他不会妥协，甚至可以牺牲生命。他传扬福音，因为知道福音的能力，福音能改变人。好，现在让我们回到保罗介绍的主题。我们从这段经文中的四个关键词来认识基督的福音。第十六节的大能，就是我们要看的第一个词。第一个极其重要的关键词呢，就是大能。第二个是拯救，第三个是相信，第四个在第十七节 是义。如果你们明白里面的意义、联系和这个四个词语的转变，你们就能明白福音是什么了。首先，第一个关键词，神的大能，基督福音的第一个神圣词汇。耶稣基督的好消息本身就有大能，这个词的原文意思是炸药啊。保罗呢一直记得基督的福音带有神无限的全能，全能的神在福音背后运行，叫人重生，人都希望改变。你们知道吗？我很相信事实上世界上所有的广告都基于同一个假设，就是人希望变得更好，他们想要更好看，感觉更好，想法更好啊，经验更好，他们想要改变人生。基本上人呢都希望改变生命啊，吸引人，因为这是人的本能，在人的内心深处呢最希望变得更好了。但是人呢完全没有能力来改变事物。在耶利米书第13章的23节，耶利米说，古时人岂能改变皮肤呢？豹岂能改变斑点呢？人改变自己心灵的能力也是这样的，人是无能的，人一点都不能改变自己的本相，人无法改变任何事。人也许呢能在这里或者那里改变少许，或者呢可以微调一点操作模式，但是永不能真正改变。耶稣在马太福音第22章的29节说，你们错了，因为不明白圣经，也不晓得神的大能。他对当时的宗教人士这样说，你甚至都不认识神的大能，你不知道这能力是什么。耶稣基督的福音有改变人生命的大能，能够把人从罪恶、撒旦审判、死亡和地狱中拯救出来。人却想利用别的东西来改变。圣经说，有些人认为啊，他们可以借着行善改变，就是遵行律法的规定。但是圣经说，律法的功绩不能救人，圣经说肉体无法救人，圣经说教会不能救人，圣经还说宗教不能救人，因为除了耶稣基督的名，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只有神的大能可以改变人啊，没有其他的途径了。罗马书第5章的6节说，因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也就是说，人类是无能的，不能改变自己，人类完全被辖制，根本无能为力。罗马书的第8章第3节说，律法既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啊，只有他能做到。也就是说，你可以给人好的标准、好的规定、好的原则，可人呢还是无法改变自己，做不到呀。这就是人类的挫折。雅各书第1章的18节说，他按自己的旨意用真道生了我们。换句话说，人无法为自己做成的事，可神能做到。彼得前书的第1章也提到了，彼得说，我们得以重生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不是由于人类腐败的种子，那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就是神的道。所以神的道能人所不能，这是福音的基本原则。而人是罪恶的，不能拯救自己，不可能。这样的福音可以说是一股力量， 我认为大能这个词啊，强调的是力量，而不是过程。意思是神就是无穷力量的源头，是改变生命的无限大能。好，现在请看《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的18节，仔细查考这些经文呢，我们几次简单的提到了，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因为救世主竟然被钉了十字架，哇，真是太荒谬了。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你们明白吗？这就是关键了。福音对灭亡的人来说啊，也许是愚拙的，但是对我们得救的人却是神的大能。第23节说，我们却是传钉十字架的基督，在犹太人为绊脚石，在外邦人为愚拙，但在那蒙召的，无论是犹太人希腊人，基督总为神的能力，神的智慧。好，再次相同的强调，外邦人的习惯嘲笑基督徒，罗马和哥林多的异教徒也嘲笑他们，他们自身宗教的原则就是神明根本是冷漠的，这些神明呢只是存在而已啊，根本不关心人，他们呢冷漠超然遥远，所以神道成肉身在他们看来简直是荒谬至极了。实际上在挖掘罗马城市遗址的过程当中，考古学家发现了有趣的事情，在罗马的7座山之一的帕拉丁，他们发现了基督时代的一幅画，上面呢就画了一个奴隶正向十字架下拜，画下面的文字就写道，阿里萨梅诺斯在敬拜他的神，而钉死在十字架上的却是一头公驴。这幅画呢，向我们揭示了当时的罗马人对基督信仰的态度。他们认为啊，这是完全荒谬愚蠢的信仰。公元178年左右，克里索写了一篇痛斥基督徒的文章，他说基督徒的观念是他们不让任何有文化的人靠近，他们对任何我们算为邪恶的事物都没有智慧和感知，如果有人无知啊，如果有人需要感知和文化，如果有什么人是傻瓜，那么就尽管让他做基督徒吧，基督信仰是为傻子们准备的。他进一步的说到，关于基督徒，我们观察他们房屋里坐着的有剪毛人、补鞋匠、票洗工，都是一些最没有文化的粗人。他说啊，基督徒就像一群蝙蝠，就像蚂蚁爬出了自己的窝，像青蛙开会围绕着沼泽。他说他们像蠕虫在淤泥里面蠕动，克里索真是会形容啊。接着他说基督徒敬拜一个死人，在他看来呢，这是愚昧的啊，十足的愚昧，但在我们得救的人总为神的大能。世人笑话我们，嘲笑我们，但是我们自己明白，对不对？因为这就是哥林多前书第二章提到的神的大能。保罗呢继续说，从前我到你们那里去，并没有用高言大志对你们宣传神的奥秘，因为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 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怎么样呢？钉十字架。保罗说，我要传讲的就只有一个信息，正是你们鄙视的十字架啊，就是十字架。如果你想嘲笑就尽管嘲笑吧，十字架仍然是神的大能，所以我要传讲十字架，叫你们的信不在乎人的智慧，只在乎神的大能。我一生中曾目睹十字架的信息改变了成千上万人的生命，世界想怎么说就随他吧，我们就是十字架大能的证明，十字架改变了我们。后来呢，在哥林多前书第四章的20节，保罗说，因为神的国不在乎言语，乃在乎全能。我人生中最大的事就是认识到神使用我作为管道，永远的改变人们的生命，难以置信啊，实在是难以置信。看自己的人生啊，我的生命呢有一些弱点啊，以致一生之久我都在对付这些弱点啊，不能靠着自己能改变多少。我的头脑思想都有限，我的身体也有限，我的理解和看法也有限，我真的无法做什么。然而神还使用了我作为器皿，让一些人的生命完全改变了，这太惊人了，这就是神的大能。所以福音的背后就是神的大能。那福音的大能有多少呢？啊，请听圣经的诗篇第79篇第11节说，神是有大能的。诗篇的89篇第13节说，神有大能的臂膀。出埃及记的第15章第6节说，神有荣耀的全能。约伯记第9章的第4节说，神大有能力。以赛亚书的第26章第4节说，耶和华是永久的磐石。罗马书第9章21节说，神有权柄。以赛亚书第43章13节说，神有行事的大能。申命记第32章39节说，神有不可阻挡的大能。诗篇第89篇第8节说，神有无可比拟的大能。约伯记第5章的第9节说，神有不可测夺的能力啊，神有大能。耶利米书第10章的12节说，耶和华用能力创造大地。耶利米书第27章第5节说，我用大能和伸出来的膀臂创造大地。诗篇第33篇第8到9节说，愿全地都敬畏耶和华，愿世上的居民都惧怕他，因为他说有就有。哇，多伟大的能力啊，大能啊。神也用同样的全能托住整个宇宙。圣经记载的每一件神迹的背后都充满着神的大能。神可以让大海分开，从天上降下粮食，一件又一件的神迹展现的都是他的大能。然而我认为把神的大能表达的淋漓尽致的，就是他救赎人、改变人、转变人的性情，永远扭转他们的命运。诗篇第106篇8到9节说，然而他因自己的名拯救他们，为要彰显他的大能。你们看呢，神的大能透过他的拯救彰显出来了。新约也展现着同样的大能。 马太福音第28章第18节，耶稣说，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他有赶鬼的能力，医治各种病症的能力，他有超乎全宇宙的能力，为他的百姓提供一切所需，他有平静风暴的能力，在水面上行走的能力，和胜过死亡的能力。他叫拉撒路从坟墓中出来，他叫南因城寡妇的独生儿子从死里复活，他赐生命给雅鲁的女儿，他自己从死里复活。但是罗马书第1章16节提到最重要的，他有拯救的大能，他有能力救赎人类，这就是第一个关键词，大能。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请听，你我永远都不应该以基督的福音为耻，连这个念头都不应该有，好，丢掉它吧，因为福音本是神的大能。那第二个词呢？拯救，这是神施行拯救的能力。拯救原文意思呢是神拯救的大能，哇，了不起的词啊！以弗所书第2章说，因为人死在过犯罪恶中，神拯救的大能叫人活过来，并且永远活着，脱离罪恶，得以进入神的国。拯救这个词呢，保罗用了18次，罗马书里5次，而动词形式保罗使用过29次，罗马书里用了8次，这是非常关键的词，意思是搭救啊，搭救。有一次呢，我向一群年轻人讲道的时候使用过蒙拯救这个表达，我说啊，你们年轻人呢需要蒙拯救啊。有人后来就告诉我，哎呀，不应该使用这个词，因为不现代啊。我不会忘记的是一位女士，她说这样说不现代，孩子呢无法真正理解，你呢必须用更好的词。你们知道吗？我再也想不到更好的表达了，因为这是神的话。我当时的第一反应是，哎，女士啊，这是神的话，你喜欢用什么来表达呢？我不在意，因为这是神的话。蒙拯救是什么意思呢？意思是被搭救。从哪里被搭救出来呢？从罪恶、撒旦审判、死亡和地狱中被救赎。只有基督的福音有这样的大能，人借着审判走在安全的通道上，而安全通道是借着神的审判得蒙救赎，才能进入永生的福乐。里面呢有宽恕，有逃离神的愤怒，有圣灵里的生命，有复活，有永生。福音是神有果效的全能在世界运行，把人从神的愤怒、从罪恶、从撒旦审判、死亡和地狱中拯救出来。我认为呢，保罗当时写作的文化对象啊，他们能够明白这个信息，他们在寻求救赎啊，今天呢也一样，他们认为自己需要经济的救赎、政治的救赎或者社会的救赎，他们只想提升生活和社会，但其实是寻求救赎。你们知道吗？保罗的时代呢，希腊哲学正转向人的内心，指向人说，人类啊不大妥当啊，我们需要改变呢。今天呢，我们也在尝试，只是从刺激大脑控制人来寻求改变。可保罗时代的人也寻求各种方法 他们就转向了道德哲学。比如说当时的一个作家埃比克提图啊，叫他的教士作《生命灵魂的医院》，伊比鸠鲁叫他的教导作《拯救的良药》，他们都在寻求方法把人从罪恶中拯救出来。跟保罗同时代的塞内卡，他说所有人都在寻求救赎，他说我们需要的是能伸向深处把我们拉上来的手。人类在所有必须的方面都绝对认知自身的软弱和无能。他还说自己无法容忍，他说人热爱邪恶，但只带来绝望啊，所以人需要救赎。人一直都需要救赎，但是有时候人听到福音，认为这个答案听起来呢，太愚蠢了。然而这就是神的大能。救赎呢，包含着很多的层面。人被救赎，就从生命的顽疾中被拯救了。使徒行传第二章的40节说，我们从弯曲悖逆的世代被救赎，我们如果愿意从此就穿上神圣的防军外套。救赎呢，不仅是从生命的顽疾啊，也是从失丧中得到拯救。耶稣说他来了是要寻找拯救什么样的人呢？失丧的人呢？明白了吗？人走上了错误的道路，不知道往哪里去，从哪里来，自己在哪里啊？失丧了吗？突然他来到基督面前，立刻就知道自己从哪里来，要往哪里去，和自己在哪里。这就是从罪中得救赎。人是罪的奴仆，直到基督来了释放他。这就是从神无可避免的审判得到救赎。这样看，末世的救赎将以永远的得胜而告终。救赎的许多方面都会在整本罗马书中展现。好了，救赎的话题呢，就讲到这里。救赎需要神的大能来完成，因为人这么失丧病重，命定咒诅，死在了罪中，只有神的大能可以让人突破这一切，人自己呢无法做到。在圣经里，神形容人恶劣，故意无知，放纵自己，不愿意牺牲，还有啊，深陷入假宗教中，被撒旦驱使和利用了，充满了错误的动机，自欺欺人，相信自己的好行为其实是污秽的衣服，贪爱世界，短暂的一切，恨恶真理，骄傲，追求享受，罪恶，肉体的生物。这样的人不能进入神的国，所以必须从这一切中得救赎，只有神的大能可以做到。所以保罗说，我的重点就是神的大能可以完成拯救。那怎么样拯救呢？下一个关键词怎么样啊？第16节，要救一切相信的啊，信心或者说信仰。第3个关键词，如果神的大能可以，要救什么样的人呢？一切相信的。救赎的大能只能借着信心来运作，就是这样，只有信心，神的大能才进行救赎。你说，那什么是信心呢？信心就是相信神。你人生的每一天都要凭信而活。你打开了水龙头，装满了杯子，然后喝水，这就是信心。你们不知道里面有什么呢，也不知道谁在水管中做了什么。我记得呢，读过读者文摘， 有关堪萨斯一座城市啊，城里面的水啊，源自一个大水库，水从井里面吸取，装满了水库，然后就供给城镇使用。后来呢，他们就改用了水管系统来输水，就把水库里的水啊排走了，才在水库底发现了各种奇怪的生物。哇，城镇的居民都感染了痢疾，他们呢一直靠着信心生活，但是信错了呀。昨天呢，我飞回到洛杉矶，同机的还有一个比尔和蒙蒂，突然飞机向下飞行了好一会儿，哇，每个人都立刻变得虔诚起来了。我甚至不知道谁在驾驶舱里面，实际上我也不知道里面还有没有人呢。你看到驾驶员走过走道，跟每一个人握握手，总会有人问了，哎，究竟是谁在那儿开飞机呢？我们一直都靠信心而活，信心是交托。你去餐厅吃他们提供的食物，我们所有人都靠信心而活。我的意思是，你只能这样才能够生存呐。神把靠信心活的认知放在人的心里，而属灵层面的信心跟这种信心是完全不同，但是意念相同，就是交托和相信。对呀，神的大能可以救赎，但只救相信的人。那相信什么呢？心里相信神叫耶稣从死里复活，也就是说你相信神的话，他就是那位，他死了，因为他所说的原因，他也从坟墓里复活了。如果你相信这些，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信心啊，救赎不是宣扬基督教啊，不是的，救赎不是洗礼，救赎不是道德的改革，救赎不是去教会，不是遵守规条，不是自律和节制，也不是道德。所以呢，很多人因着错误的理由，以为自己呢已经得救了。我就曾经坐在一位去芝加哥的女士旁边，这一周呢，我经历了各种各样的事情，真是难以置信。她呢已经78岁了，脸上呢带着微笑，她刚到加州去看望女儿，现在就要回到密西根的北部。不多久呢，他就意识到我是牧者。他说，您是教士吧？我说，我不知道什么是教士，但我是牧师。我就问他，您去教会吗？他说，我是天主教徒。我说，哦，那你接受耶稣基督做你个人的救主吗？他回答说，我一辈子都上天主教堂啊。我说，哦，有趣。他说，你知道天主教会已经改变了吗？我说，是的，的确改变了很多。他说，是啊，我不喜欢这样，我更喜欢以前的老样子。他呢已经78岁了，要面对改变的传统就很困难。我说，为什么呢？他说，你知道他们现在做什么吗？用英语来聚会。我说，用英语有什么问题呢？他说，我更喜欢以前听不懂他们讲话呀。他确实是这么说的。他说，那时候我走进教堂自己默想。我说，那有什么得着呢？他说，我自己默想，内心啊就有一种平静。我说，那么明白神话语的原则不重要吗？他说，知道一点呢也应该吧。对话的结果呢没有像我期待的效果， 但是呢，很清楚地证明了他的安全感就建立在他去教堂这件事上。他根本就不在乎自己是不是明白聚会的内容，实际上他更喜欢听不懂话。我说啊，女士啊，你知道吗？只有一件事最重要，在您的年纪，当你要离开世界，准备好去见神了，你要认识他的儿子主耶稣基督，而不是去什么教堂。我不知道他会怎么样啊，我只希望他好好的思想。救赎不是从教堂而来的，救赎来到人的生命中，是因为这个人认识到自己一无所有，看到自己的失丧无能，看到自己罪的污秽和扭曲，看到自己心灵的腐败，本性的污秽，这样的人才会被吸引来接受基督为救赎主。他会认识到这位独一的主为他的罪而死，胜过了他的罪，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想要把新生命赐给他。他会说，我相信，我相信。你知道吗？他是谁并不重要。第十六节说，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是的，救赎首先临到犹太人，因为犹太人是神特别的选民，所以救赎首先关联到犹太人。弥赛亚也是首先到犹太人中间，说我奉差遣不过是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是的，他是为以色列家而来的，为了福音的完满启示做好准备，所以福音显然是犹太人的福音。伟大的评论家罗伯特·霍尔丹有清晰的洞见啊，请听我读他的话。从他们伟大的先驱亚伯拉罕开始，犹太人一直高度谨慎，以各种特有的方式把自己和世界其他族类分别出来，正是他们清楚地跟世界分开。基督来到他们当中，基督是永远称颂的神，所以犹太人是神的亲族，是人类中的皇族，超过其他族群，承继了以马内利的土地。所以因着福音的新约，所有信徒平等地得到称义和救赎。犹太民族在古老的神的选民为首，其他民族却在应许的约上是局外人。福音要首先传给犹太人，起先单单传给他们，我奉差遣不过是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耶稣命令人要奉他的名从耶路撒冷开始到列邦中传悔改和赦罪的道。所以当犹太人跟外邦人联合参与大使命，因着犹太人首先被召，就没有剥夺他们的地位。接下来他说，首先向犹太人传福音有很多重要的目的，成全旧约的预言，彰显主耶稣的怜悯，对流他血的人在耶稣复活后吩咐他的福音要首先传给这些人，表明了福音要传给罪人中的罪魁，证明神大施恩慈的果效就是他为人类赎罪，甚至为那些杀他的人。在这个大交易开始的地方传福音也是应当的，当然要首先传给犹太人，但也要给外邦人。神的救赎不限定于任何一个民族，是给每一个人的，不论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现在请仔细听，基督的福音有大能，有拯救的大能。福音有大能，可以拯救每一个相信的人，但是对于信徒，福音有什么果效呢？福音怎样改变人呢？第十七节，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 你们明白了吗？福音能够救人，在于当你相信，神的义就向你显明，也就是说神的义成为了你的义，就是这样。你说，哎，人犯罪邪恶，无望无助，即使相信了有拯救的大能，但是怎么做到呢？做到呢，不是因为我们里面突然称义了，而是突然神的义向我们显明了。这样呢，就来到了第四个关键词，义。义跟信在罗马书出现了60多次，是关键词，我们会不断的看到。为什么福音借着人的信释放救赎的大能，是因为信。刘星啊，启动了神的义显明出来。如果我要称义呢，完全不关我的事，神必须把他的义给我，神也真的给了我了。基督除掉了我们的罪，反倒将神的义赐给我们。所以经上说，基督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当保罗说神的义显明出来，他不是说单单向人的心思敞开，也不是仅仅在人类历史中说一说，他的意思是特别在重生的行动和运作中显明。所以福音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因为信启动了神的义。还有啊，神的义最好翻译为从神来的义啊，从神来的义显明出来。不管我相信什么，我自己呢都不能称义啊，对不对？我可以相信所有我想要相信的，但是仍然不能达到神标准的义。我不可能完全圣洁，我无法脱离罪，这就是完美的标准。所以神说，你单纯的相信，我就把我的义赐给你。神呢，你怎么可以这样做呢？因为耶稣担当了你的刑罚，他付出了代价，我就把我的义赐给你。神向人要的是人永远无法付出的，他要求绝对完全圣洁。有人认为呢，这样是不公平的，神怎么能这样要求呢？为什么他不降低标准呢？哪怕只是降低一点点也好啊。假设神说要得救赎，你必须要有高智商，这样公平吗？不，对笨蛋来说就不公平了吗？假设神说你要很富有，不，这样对贫穷的人就不公平了。不，你要很有道德，那么对于邪恶和不道德的人就不公平了呀。不行，你看那神设立的标准没有人可以达到，所以没有人可以自夸，也没有人会被遗漏。神说，无论你是谁，我把我的义赐给你。罗马书第3章21节总结说，但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这跟善行或者遵行律法无关，已经显明出来。那怎样显明呢？第22节，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再次出现了同样的原则，同样的真理。请看第4章3节，在旧约也相同，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看腓立比书3章8到9节，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已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接着他说，并且得以在他里面，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那是由信基督的义，就是因信神而来的义。你们明白了吗？这个信息啊，这就是 福音作为神救赎大能的荣耀，神的义因着人的信被显明，这信心彰显了神在我们身上成就的义。这些词句呢，我们既熟悉又喜爱。青城多夫伯爵他写道，耶稣，你的血和你的义成为我荣美的遮盖，在你发光如火的荣耀喜乐同在中，我得以抬起头，在你荣耀的大日，我勇敢站立，谁能控告我呢？我完全被你的荣美吸引，从恐惧、罪恶、罪疚、羞耻中全然释放。耶稣啊，你的血和你的义何等宝贵。所以第十七节说，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接下来呢是这个短语，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什么叫做本于信以至于信呢？我认为跟前一节经文的意思呢是一样的。福音要救一切相信的人啊，你们可以这样理解，保罗是在说，本着信以至于信，神的义被彰显出来，从一个人的信到另一个人的信，每个人啊，任何人只要信，神的义就彰显啊，没有限制。我看见在世界各地范围，神的义在一个又一个信的人身上彰显，从一个信心的行动到另一个信心的行动，都彰显神的义。这也是旧约的精神从未改变。哈巴谷书第二章的四节说，为义人因信得生啊，一样的意思。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勤劳直到临终时，一生流泪永不止，仍旧不能赎罪过，唯有耶稣能救我。两手空空无代价，靠主舍命在十架。这是诗歌万古磐石的歌词。所以保罗把福音的主题表明了，大能拯救相信和义。我相信你们认识基督，我希望你们信靠他。我会以此为结束。我最喜欢的宣教士之一是约翰佩顿，他呢去到满是食人族的新赫布里底群岛。他到达新赫布里底的时候呢，当地一个岛上正有严重的瘟疫，人们都患病死去，人口是急速的减少。他进入患者的小屋里面去照顾他们，他呢埋葬死人，照顾垂危的人。当瘟疫过去之后，他被当地人呢完全接纳了，也爱他，他就留在了那里。他首先学习他们的语言，他开始倾听他们的谈话，把学到的所有词汇啊、短语啊都记在一个笔记本上。当地人看见他总是带着个笔记本，正聊天的时候就突然停下来了，在本子上记录着什么，他们呢都习以为常了。终于他决定是时候把福音内容翻译成他们的语言了，但是他们的词汇里面没有信心或者信任或者相信了这些词，任何人他们都不信任。然而没有了这些词汇，就很难把圣经的内容翻译好。所以呢他就开始思考，毫无头绪的时候，他呢去猎鹿，他们射中了像鹿一样的动物和一些小动物，然后呢就把猎物带到了宣教士的家中。天气是异常的炎热，因为身处在赤道，山路呢又难走，最终到家的时候，大家都精疲力尽了。他们把沉重的负担都扔到地上，一个个呢都倒在草地上休息。有一个土人说：“ 哎呀，能在绿荫下躺下，实在是太好了。哎，约翰·佩顿就从草地上跳起来，兴奋地叫他重复刚才的话，重复又重复了，他就记录在笔记本上。后来呢，他这样翻译《约翰福音》的第三章十六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愿意躺在他上面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就是信心，在你身上启动神的意。天父啊，感谢您赐给我们时间，多么美好的聚集啊！没有比在这里享受您的同在更好的了。我为那些没有在这里的人感到难过，他们错过了您美好的见证，您的喜乐、欢欣和真理的话语。然而，我为这些因您旨意在这里的人向您献上感谢。如果在我们中间有人还没有经历拯救的神迹，求您让他们知道，在他们离开之前，他们的生命已经在您的手中。愿你让他们在信心中领受您救赎的大能，承受从您而来的义。天父啊，感谢您赐给我们美好的一天，求您祝福每一个宝贵的灵魂，求您让我们领受的真理成为他人的祝福，让他们也可以认识您，因为认识你就是永生。这是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您收听的讲道原由赐你恩福的圣经老师约翰·麦克阿瑟讲解。预知更多信息并免费使用约翰的教导，请上网到赐你恩福网站 gty.org gty.org。 这个网站也发售约翰事工的重点资源，如麦克阿瑟研读版圣经。虽然我们销售所有的翻译版本，但我们未必能一一服务到每一位收听这篇讲道信息的听众需求。约翰·麦克阿瑟和赐你恩福持有法律上的所有版权保障，查询我们的版权政策可到 gty.org 网站。这包括了复制这个电子版文档的操作说明和局限。